诸位同学，请看四圣地品，西方立垢世界，苦灭圣地第九句看起啊，第九句，或名毕竟。在密地里头，毕竟就是就近的意思，这也是达到最高的果位啊，跟前面讲的最上意思是一样的。最上是从果位上说啊，偏重在果位上。毕竟是偏重在正理上，回归自信啊，究竟圆满的回归自信，表这个意思。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灭地的十个名号，给我们很大的启示，特别是苏学佛，或者是学佛有一段历程，但是方向目标啊还没有能确定。那么这个开始啊，对我们来说呢非常重要。也就是帮助我们确定目标方向。诸佛如来，无疑不是期盼我们早日成佛，这是真的。我们能够早一天成就，这就是满诸佛的本愿，常佛本怀呀！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一点都不过分。理与事都要清楚，都要明白。究竟果位是我们向往的、祈求的，从哪里做起，这个重要啊。 在世尊49年所说一切经教，而为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们所认知的、所赞叹的、乐意推荐介绍给我们的，无过于净土法门，无过于小本持名念佛，一心不乱求生净土。在这两三年之中啊，凡是有缘遇到这个法门，幸运奉行，都往生。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所记载的真叫挂一漏万呐、啊！许许多多念佛真正往生的没有人知道啊，尤其在古代交通资讯都不发达，某人在那往生呢，谁知道啊？只有他临近大概是几里地之内的人知道，十里地之外的就很少人能知道了。没有媒体传播啊，这才知道往生的人实际上有多少，没有法子计算的 啊这个。所以往生传净土圣贤录里面所记载的啊，是有人给他传播，大家知道所以修这个法门成就的人太多太多了啊！古大德跟我们讲的万修万人去啊，这个话在古时候是正确的啊，哪一个修这种法门没有不成就的啊？一生修学这个法门而不能够往生的不是没有，古时候就有，少，现在有很多啊。这个原因我们在详细里头讲的太多了，不要再重复了啊。总的原因来讲呢，就是放不下了，这个里头最难的亲情放不下，恩怨放不下财富放不下啊，放不下带着走吧啊，带着什么呢？四相上你什么都带不去啊，也带去了， 这个夜席记载在阿赖耶识里头啊，阿赖耶识是个大仓库啊，无世界以来的夜习烦恼通通记在里头，像个资料库一样啊，档案室一样。你自己有缘，自己可以拉出来，因缘相会时，果报还自受啊！啊，那就是这个档案调出来了。有能力的人，有定功的人，有特异功能的人，也能看到你这个资料里面的少份啊，这个少份是你前世再前世啊，能看得出来啊。像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阿罗汉的能力能看到五百世，那五百世之前的阿罗汉不知道了。《法华经》里面佛说了个公案呢，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啊！啊，那是九缘界之前啊，念了一声南无佛，这个阿罗汉不知道了。阿罗汉看这个人，哎呀，五百世没有种过善根呢。啊，没有听过一句佛菩萨名号，更没有念过了。啊，这个人遇到释迦牟尼佛想学佛，那怎么能成就呢？啊，没善根。佛告诉大家，他在九缘界之前念了一声南无佛。阿罗汉的能力只能看五百世，不知道啊！啊，从这些地方我们就懂得啊，古今中外呀、啊，具有这种特异功能的人很多，不是没有。啊，在中国我们看到古人笔记小说里头所记载的啊，在外国历代这个笔记里头记载的，甚至于有专门报告的，也相当丰富啊。啊，世间人不知道究竟，遇到这些事情感到惊讶。感到神奇啊！那么读过佛经的人，深入经藏的人，清楚明了他是怎么回事情。在现代这个社会乱世啊，这些事情 你只要稍微一留意，常常遇到啊。啊，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你要有智慧去判断。啊，可以作为参考，不能完全信他了。啊，我们不知道他真正的身份。啊，所以合情合理可以参考，如果觉得于情理或者于经典啊，佛教的经典、世道的经典啊，那世间圣人所说的要有抵触，要有违背，我们都不能接受。啊，与伦理道德要是有违背的，那是邪法。啊，我们受过，特别是在苦难的时候，受过别人的帮助。啊，别人是有恩于我，古人教我们受人滴水之恩，常思涌泉为报啊。如果这一个灵媒啊来劝你，你不要跟这个人接近啊，你应当要远离他，这是不道德的，这个不能听啊。啊，这是违背信德，违背圣贤教诲，那这不是真的。啊，这个就纵然是灵，这个灵不是正神啊，这是邪魔。所以有能力辨别我们的心正行正啊，言论正，邪魔他赶快就离开了啊。这就是说谚语常讲的邪不胜正啊。啊，我们自己要正啊，自己要不正呢，听他的诱惑了，那你就堕入魔道了啊。所以自己这一生当中做人行事要有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总的来说天理良心呐。谁知道天理良心呢？圣贤人知道，圣贤人的教诲那都是从天理良心里头流露出来的啊，他所讲的就是天理良心。在中国典籍里面最具代表性的四书啊，在中国流行差不多是1000年了，家喻户晓啊，读书人没有不读四书的啊，只是到最近这半个世纪念书人也把这个东西丢掉了。这一丢掉，标准没有了。 心行没有依靠了啊，造作罪业，自己不知道啊，这真叫罪生梦死。佛经里面常常看到可怜悯者啊，所以我常讲啊，我们同学们有幸啊，能够在这一生遇到正法啊，在这个乱世我们还没有远离圣贤啊，还能够天天亲近佛菩萨，不容易啊！大家不要祖先了，也不要父母了，啊，我们有幸知道纪念祖先，报祖先之恩呐、啊！想想我们身体从哪来的？父母养育之恩呐、啊，我们父母谁养育的？啊，你这样去想，这样去问。对去我们久远祖先敬爱之心，纪念的情自然就生出来了。我们学院万姓先祖纪念堂今天祖先的牌位全部都排列完毕了，明天我们上午讲经暂停啊！明天上午我们要做一个安慰的仪式啊，接着我们上大供啊，先祖纪念堂正式展开活动啊，这个活动是念佛。我们知道事出世间无比殊胜的大法，佛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以这个供养祖先成就自己啊，所以我们的念佛堂明天正式开幕。 我们的目标，希望念佛堂念佛的同修以真诚心坚定清净的心愿念佛求生净土啊，念佛的方法我们采取地仙老和尚的教诲，不分昼夜，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紧到念佛堂念佛。啊，那么现在学院还没有开幕，没有正式上课，所以绕佛呢可以在外面走廊绕，我们建这个走廊呢就是绕佛用的，将来学院正式上课了啊，因为念佛堂隔壁是教室，那么上课的时候我们绕佛在念佛堂里面绕，把这个门都关上啊，在里面绕念佛，跟学经教的没有妨碍啊，这个道场戒心相应啊，啊，学教的同学，我希望呢每一天至少啊要抽2个小时到念佛堂去念佛啊，这2个小时是不能再少了啊，越多越好，看个人自己学习的状况。我在早年在台中学教的时候啊，好像过去也曾经跟诸位报告过，那时候学讲经啊，有的时候遇到经文呢很困难，感觉到经文呢明明有很深很广的意义，但是注解里头往往都很简单，我们不晓得要怎么样讲才好啊，找参考资料啊，多看几种著书啊，看了之后啊还得不到要领，这时候怎么办呢？不看了，把这些注解通通收起来，拜佛啊，心完全静下来，一切的念头通通放下来，不想了，一心去拜佛，拜上几百拜之后啊，哎，忽然这个这一句通了，那个意思真的出来了啊，止都止不住啊，赶紧来写，这个现象常有哎啊，所以如果你们研究遇到这个困难，不知道怎么讲好，你也可以把它放下，到念佛堂去念佛去，或者到念佛堂去拜佛去 决定有效啊！啊，佛菩萨加持你，这个念佛堂是祖宗纪念堂，祖宗加持你啊！啊，我相信什么样的困难都会解决啊。那么这个就是什么？求感应啊。这个方法是李老师教我的啊，我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他老人家教我的啊，至诚感同，真诚到基础，念佛礼佛啊，只要你心真诚，他就会有感应啊。这么多年来啊，很有效果啊。老师谈我的秘诀，我公开传给大家，希望每个人都成就，希望你们的成就都在我之上，我就没事做了啊，我就可以进念佛堂专心念佛啊，万缘放下了啊，我的工作有人接替，有人带我做啊。现在没法子，还没有人能接替，没有人带我做，只好再干了啊。华严经如果有人讲，我每一天给你顶礼三拜啊！啊，那真的叫谢天谢地了，不比这么辛苦啊！啊，所以就近的圆满，要知道从哪里开始啊？要怎样修法？再看最后这一个名号，或名破印，这是灭谛啊，灭谛里面所说的破印，清凉大师有注解啊，我们看看大师说的灭名破印者。是之因苦，若蜡印印里，印坏文臣呐，此印才灭，彼印是生。今云破印，永不生也。清凉大师给我们这个提示很好啊，原来这个印是什么呢？我们讲印母啊，古时候用蜡烛啊，蜡容易掉啊， 啊，做个模式。啊，把它放在跟泥合在一起去烧，这一烧呢，当然蜡就融化掉了，啊，蜡变成了燃料了，哎，但是呢，这个印呢，印上去了，啊，最明显的瓦当，啊，瓦当跟现在人讲，现在人不懂啊，什么叫瓦当？这个砖瓦大家知道是窑里面烧的啊，它要经过窑烧啊。我们看看古时候砖上有文字有图画啊，大型的是好多个砖拼起来的啊，拼图拼出来的，小的是单独的啊，一个砖上一幅图一幅图啊，图案瓦啊，靠近屋檐那一片瓦有图案，此地所说的呢，就是讲这个事情。印坏文臣啊，蜡印烧坏了，没有烧掉了，文印在这个砖瓦上啊，印在了上，并不是从砖瓦上刻的。砖瓦刻很不好刻 啊，那个工程很大了啊，所以它是用模子啊，用蜡蜡好刻啊，刻成模子或者这个泥上烧成。那么破印呢，佛用这个做比喻啊，比如什么呢？是指因苦世界，因是五因呐、啊。八苦里面有一条叫无因之身，《般若心经》。有照见无蕴皆空啊，照见无蕴皆空呢，那就是此地因破的意思。啊，他这个比喻，比喻这个世间无蕴之苦啊，就像蜡印印泥一样啊，印坏文臣啊，此因才灭呀，彼因续生。这讲的相续相啊，前面那个因灭掉的时候，就像印，就像蜡印；后面这个因续成的时候，就像文臣啊，用这个做比喻。那么换一句话说，把前面这个相呢比喻作印，后面生的呢比喻作文臣。我们今天所体会到的现象呢，都是相续相啊， 这个现象呢，刹那生灭了，不是真的。所以《金刚经》上说，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与大菩萨，他们对这个事实真相看得很清楚很明白所以知道这个现象呢，确确实实如梦幻泡影因此他不会起心动念，他不会有分别之处他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很清楚很明白知道一切相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么这里用因破，因破是什么意思呢？永不再生那这是什么境界呢？就是破最后的生相无明，这是这个名词的所表的意思破印就是破最后一品生相无明，等觉菩萨功德圆满。破一品生相无明，证到妙觉位也究竟圆满的佛果叫破印的所以这个意思很好意思真的是很深我们要是得不到清凉大师这个开导指引，这两个字不太好想象怎么个讲法讲到是苦灭身体苦灭身体处世间的果报，一离生光无极那么清凉大师给我们这一指点，我们就明白了知道这个名词是等觉菩萨破最后一品生相无明的比喻我们再看幕后这一段，诸佛子所言苦灭道圣地者，比列垢世界中，或名坚固物，或名方便分，或名解脱本，或名本性实，或名不可毁此，或名最清净，或名住有边，或名受记权，或名坐究竟，或名净分别。到这个地方是一段那么这也是名号无量无边的略举十个第一个名字叫坚固物，也是从比喻上说的 除灭道，这个道能断苦，能证灭，啊，当然它不是一物，啊，但是用这一物啊来做比喻，啊，那坚固物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名词，就会想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晶体里面的金刚就是坚固，比喻般若这个法门啊，金刚能坏一切无，一切无不能坏金刚啊，所以金刚称为坚固物啊。如果我们用这个意思来看呢，坚固无就是般若智慧，这是真的。大乘佛法的修学，始终不离智慧。禅宗，诸位一定要晓得，不是修禅啊，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决定不能误会啊！啊，可是误会的人呢，真不少，他真的去修禅定去了，于是怎么样呢？不能开悟。啊，修得好的得禅定，修得不好的禅定都得不到。早年谭徐老法师在香港讲经啊，我们是后学，年轻没有机缘见到老法师，啊，但是我在香港讲经多年，住在老法师他的道场，啊，中华佛教图书馆，我住的时间很长，啊，我看到老人的著作，也听到老人讲开示的录音带，啊，那个时候只有录音带没有录像，他常说啊，在他一生当中啊，遇到许多参禅的人啊，啊，参禅得禅定的他见过，参禅得禅定，功夫不错了啊！为什么呢？来生生色界天，不是欲界啊！这真正得禅定的啊，没有得禅定，但是确实还有一点定功。我们佛门叫未到定啊，他修禅定修得还不到家，换一句话说到不到初禅的标准啊，就是初禅要100分，他只有60-70分啊，到不到这个标准，这叫未到定。未到定升到哪里去呢？也不错，升欲界上面四层天，夜魔斗帅，化落桃花自在天， 这个四层天呢是未到定啊，如果真的达到粗禅标准了，就超越欲界了。欲界下面两层天，四王天、忉利天，不需要修定啊，那是什么呢？善福，修善修福就能够升到这两层天。这个我们要懂啊，大乘禅宗它不是修禅定啊。你们展开六祖大师的禅经啊，是在讲呢，那是六祖大师的语录啊，后人尊重啊，他的成就啊，把他的语录啊称之为经。啊，这是对他特别尊重。你看看《坛经》一展开，第一句话是什么话？啊，六祖说的，大众。总修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把他修学的宗旨说出来了，他是修摩诃般若波罗蜜多。那么为什么说禅呢？禅是方法，这个要懂。用禅的方法要达到般若智慧啊，这个就是佛门常讲啊，因界得定，因定开慧啊。修禅定不是目的，目的是开智慧，禅定是手段呐、啊。那持戒呢？持戒是手段的手段，啊，用持戒得定，用定开慧，开慧才是目的。啊，慧开了之后啊，这叫坚固悟。换句话说，般若智慧开了，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达了啊。这个通达就好像坏啊，哎，般若这个金刚能坏一切物，一切物不能坏金刚啊。般若智慧能通事出世间一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比不上般若智慧，不就这个意思吗？啊，禅宗重视智慧，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那其他法门呢？我们在初学，总认为其他法门呢，大概。在这一点比较上要差一些啊，那是我们想错了。我在台中没有出家之前，在台中学习啊，以后出家了啊，台中同学们找我啊，问我你在台中老师会下到底学了些什么？啊，我做了一个报告， 给大家做参考。我这个报告是用图表画的，是画了三张还是四张啊，先送给老师看，老师一看，我的目标是定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定在明心见性。老师说错了，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明心见性。换一句话说，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是以智慧为终极的目标，那你就对了啊！不管哪个法门，只要是大乘法，方法手段不一样，方向目标是一致的，所以我才真正懂得《金刚经》上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差别啊，我才懂得这一句话了啊，都是以明心见性为目标啊，啊，这个见故无就是明心见性。好，现在时间到了。